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脸上的填充物有哪一些。然后呢，你今天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你要在脸上打针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然后再来，我也会分析现在市面上有的脸部填充物，好，最常见的有哪一些？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庄严医师。
一个部分它是属于皮肤的填充物，好，这个最常见的大家听到就是什么玻尿酸啊、聚左旋乳酸啊、伊莲丝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注射到皮肤里面呢，然后它就会让我们整个 face shape 啊，然后还有一些纹路，它可以减缓，它可以调整我们皮肤脸部的比例，然后让我们的皮肤的线条还有整个容貌看起来更协调、更年轻。我们把它归纳在皮肤填充物里面，你就把它想成它是液态的皮肤好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其实它就是肉毒杆菌了。那其实通常消费者他会感到混乱，他以为肉毒杆菌可以去做到填充的感觉，因为我常常有病人来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在他的泪沟的地方打肉毒杆菌。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肉毒杆菌这个东西它是放松肌肉，它不会增加任何的体积，好，所以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你今天你做任何事情，不论是我们保养打雷射，或是你今天你想要做微整形，你都要有一个目的吧。我今天我某某朋友他去打了玻尿酸，好像感觉不错，那我去追流行，我也去打玻尿酸。那我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今天你希望你达到什么要求，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没有一张完美的脸嘛，才会走进医美诊所嘛。你在走进一家医美诊所的时候呢，不论是施打者或者是今天这个消费者，他要有非常明确的美容目标。第一个，他是要调整我们的比例，让我们的线条更加的平衡。我们的脸它是分上中下庭，最常见很需要调整比例的大概就是下巴，东方人的下巴骨头的关系，他的下巴长得比较短。那第二个呢，叫做 transition， 从他的眼眶到脸颊这个部分，他的过渡期太 sharp 了，所以它才会产生出一个泪沟。微整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这一个 transition 能够比较雾化，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泪沟稍微修饰一下，而不是把它拿掉。第三个其实是为了支撑法令纹的产生，还有木偶纹的产生，其实都是因为上面的东西掉了下来，它才会出现这两条纹路。四五十岁的这边就会开始出现一条那个我们讲那个破颧纹。任何的微整形它要改善的并不是去填充这个纹路，而是我们今天如何去把产品放在哪里呢，然后让这一条纹路看起来比较雾化。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要拿掉所有的纹路。为什么人的脸它会好看，它就是因为它有 contour， 今天这边会要比较凸，然后这边要比较凹，它才会看起来它是自然的。所有的纹路通通都不见了，它不见得会好看。做微整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全盘性的考量，最常最常见的法令纹的治疗。你今天你是一个五十岁的女性或是男性，你今天来要求说，我就是一直看得到我的法令纹，然后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打掉。它打不掉，它没有办法打掉，因为小 baby 在哭的时候它也都有法令纹。如果你今天你真的要打掉的话呢，你只 focus 在这个地方，你把很多很多的填充物通通都填在这个地方，那你只会是一个五十岁的女性 without法令纹。但是你今天你做一些支撑性结构性的打法的话，它是一个45岁的女性 with a little 法令纹。这个产品不同的施打点，它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如果说今天一个50岁的女性，她一定不只是法令纹的问题嘛，她一定还有皮肤萎缩的问题、局部脂肪流失的问题，说不定她需要两三种的材料放在脸上，然后她才能达到全面性的改善，而且是自然的。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来聊聊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皮肤填充物，好，我们讲的 liquid skin 有哪一些。从很久远很久以前说起，以前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胶原蛋白，通常都是从动物萃取出来的。胶原蛋白通常它不持久，我只有在我刚出道的 头一两年有接触过而已，但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不持久，它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所以后来就不太用，而且因为它是动物性的东西，所以它有可能会造成过敏。那第二个大类呢，其实它就是玻尿酸了。玻尿酸在市面上太多太多了，这种玻尿酸跟你擦在皮肤上面的玻尿酸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大家知道玻尿酸就是大家擦在皮肤上面那个滑滑的东西，我们今天真的把它用成无菌的，然后打到皮肤里面，它其实大概只能维持3到5天之久。为什么？是因为玻尿酸与玻尿酸之间它并没有做交联，可是今天一吸吸的玻尿酸打到皮肤里面去，我常用的那一个牌子 Restylane， 它大概最短的可以维持8个月啦，那最长有1.5年，甚至再多一点点的时间。这个大概是跟玻尿酸的结构有关系。现在在台湾市面上最大的两大品牌，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个瑞典的品牌跟另外一个美国品牌 Jupiter，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的分子，7-8种吧，光是打眼周的就有2种。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剂型？是因为要你看我们的眼睛周围扎呀扎的，它要非常动，然后皮非常的薄，所以你今天做一点点的 mistake， 你今天打多那么一点点，少那么一点点，其实你的客人就会哀哀叫，就是病人想让他说啊，花一次钱就好，我要它永久，我要它完全安全，然后完全不要有副作用，然后一直打到底，然后可以很多很多的体积。但是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我们讲的法令纹它需要动，它需要的玻尿酸它跟眼周的玻尿酸它就会不一样。所以常常有客人来跟我讲说，我眼周我就要打那个1.5年的，这样子它才可以持久，我才不要打那个8个月的。那我这个不是这样子说的，这要看你的条件可不可以。如果你今天条件是你的皮肤很薄，然后很垂，今天你眼周你一定要用1.5年的，这个可能会造成毛毛虫的 effect， 所以这个都还是要评估的。其实玻尿酸它分大、中、小，好，然后还有硬的跟软的。今天一个注射者，他一定要够有想法，他今天才会知道说如何去选择他的玻尿酸。我今天我要打在我的脸颊，好，它有一点点凹陷，然后呢，我一定不可能就是说每8个月去打嘛，它最好够持久1.5年，甚至到2年，那更好。我这样笑的时候，这个皮肤是会动的。今天它这个玻尿酸，它一定要有这些特殊的性质，你打在那个里面，它才会有那样子的效果。那所以我就会选择像 Define 这种东西。好 ，Define 这种东西，它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拉撑力，好，就是你今天你打进去之后，它会随着你的表情去动。像这种比较硬的材质，它就不适合。那可是这种东西，它又可以用在哪里呢？苹果肌非常非常的不足，好，你颧骨很高，然后但是这边非常的塌，它就是一个便宜又好用的东西。持久度也不太一样，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说你今天你要打在哪里，那个医生的想法是什么，然后那个病人要的是什么。第三种填充物，这个叫聚左旋乳酸，它的俗名、哦、叫做童颜针，它的学名叫做 polyl-lactic acid， 它是在粉末状，那我们会在里面打进 8cc 到 9cc 的水加麻药，然后呢再打到我们的皮肤里面，那一些粉末呢它就会在我们的皮肤里面了，它会引起一个发炎反应，还有一个 biostimulation 的反应，它会自己长出它的胶原蛋白。它今天它会是最自然的，因为那个是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它跟玻尿酸不一样，因为玻尿酸它通常打进去的时候圆鼓鼓的东西，你放在那边放久了它是不是会塌掉，那这个东西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因为它长出来的胶原蛋白它是这样长的，所以它就例如说它今天打在这边你就会有那个拉提的感觉。聚左旋乳酸很特别的就是你今天打进去之后你看到的效果可能会在1到2个月之后才会比较明显，那它跟你打进去的瓶数也有关，它是瓶来算的，它不是以 CC 数来算的，我们又是会需要说等待让那个胶原蛋白长出来，所以它要治疗的次数通常都会比较多，我们通常会建议治疗到2次甚至是3次，它够自然，然后它也够持久，它是可以超过24个月的功效。现在也很流行的一种填充物叫做伊莲丝， 它分 S 型 型、M 型 型、L 型 型跟 E 型 型，在欧洲已经非常久了。台湾过证的时候，这个 S 型 型是2015年过证，然后这个是 M 型 型是2018年。这什么意思呢？ S 型 型就代表一年的效期，那 M 型 型还是两年的效期，有自己填充的效果，所以它有玻尿酸的特性，再加上有一点点聚左旋乳酸的特性。它的里面的最主要成分叫 polycaprolactone 聚乙内酯，也是另外一个 biostimulator。 我打在这里，70%它的那个填充物的效果消失的时候，另外30%它开始刺激那一个胶原蛋白，它就被定在这边了。那如果我打一点点在这边也是一样，然后这些东西它是不会随着例如说你的表情而移动的。这么会动的地方，例如说法令纹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填充效果，我觉得我的优先选择其实是乳酸还有这个东西。像这种东西因为它的单价比较高，像我就只会打在它需要做支撑的地方。今天一个法令纹，好，它是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那你当然不希望说哦，我今天我是打一个玻尿酸放在这边。那刚刚讲了玻尿酸它的特性什么，它是滑的，所以你打在这个地方，虽然它当下它的支撑是蛮不错的，可是时间久了它其实是会有一点塌陷的。常见的抱怨就是他们不喜欢他们的黑眼圈啦，其实通常都不是黑眼圈，而是他的泪沟比较明显。25岁到30岁之后，他这边的脂肪流失了，这个地方他需要打大概1到2cc 的玻尿酸， depends on 你的年纪哦。如果你年纪再更大，可能就要3-4cc。这个是我们讲的美容目标，其实是为了那个 transition 要让它更 smooth 一点，绝对不是要把泪沟拿掉。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17的小妹妹，好，你去照镜子，你看你有没有泪沟，一定有的嘛，那是一个自然的纹路，绝对不可能会没有哈。你全部打到没有，你就变成那个淡脸了，好吗？那第二个呢，就是法令纹这个问题，它其实就是支撑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治疗，我们一定要支撑它。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太阳穴的问题。我喜欢用什么？其实我喜欢用聚左旋乳酸，因为在这边呢有一条非常大的血管，其实我很害怕会打到那一条血管，因为那一条血管它会造成很可怕的副作用。打乳酸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吸食很多的东西，而且它的效果可以非常非常的持久。如果你想想看，我每一年都回来打太阳穴，那我有很多的病人通通都在那边打，我的 risk 好突然之间就会暴增很多，因为我的基底量就会多很多嘛。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自己长出来的胶原蛋白，所以它所需要的次数就可以大幅度的下降，这样子就会减少这个病人暴露在这么可怕的风险里面。太阳穴我觉得它是一个比例上平衡的问题。前几天我才有一个病人来治疗，这是他的上眼皮的凹陷，好，我帮他补了大概 0.6cc 的玻尿酸，然后补完之后呢，立马他的眼睛看起来非常的有神，然后非常的年轻。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很瘦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这个上眼皮会凹陷？是因为她很瘦嘛，所以她这个地方也很瘦。好，这是一个对比的问题，你原本这边也瘦这边也瘦，她看起来这边没有很瘦嘛，但是我这边打完之后这边会不会看起来更瘦？会，因为它是一个对比状态嘛。她原本这边凹，你相对这边你也会觉得说她没有那么凹，好，可是你这边打饱满了，相对这边它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凹陷，所以有时候打完上眼皮之后，他就会觉得说他太阳穴也该治疗了。
后来那病人有打太阳穴？
没有，因为他在那个术前我们就有跟他讲过，就是说他太阳穴很需要打，但是他的预算就只有1cc、这个问题就是取在预算里面啊。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头发是免费的嘛？所以就是我就叫他去剪一个，就是旁边的那个头发啊，1cc玻尿酸把他最在乎的上眼皮改善，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啦。最后一个就是下巴，下巴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好，年轻女孩子非常喜欢打下巴，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持久的玻尿酸，而且他们硬度够了，玻尿酸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好，然后而且通常下巴就是不敢手术的人啊，多那么一点点，其实女孩子就很高兴了，就是我们最常看到就是女孩子我们打完一点点下巴之后，她就是每次都笑的就是非常的心花怒放这样子。这些以上就是很开心的事情，那我们要来讲说今天这些填充物它可以造成什么样子的副作用。 病人他们会觉得说淤青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No， 淤青完全不是一个副作用。淤青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用尖针去打的话，它非常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对我来讲是它是可预期的。好，那它只能叫做 downtime， 就是修复期，它绝对不是叫做一个副作用。那最可怕的副作用是我们特别在意的，注射到血管里面的时候，它造成血管的栓塞。我们的脸里面有超级超级多的血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淤青一定会发生，是因为今天一支针打进去，我们根本不知道血管在哪里，你只要穿破血管，那个就是会造成淤青。淤青是没有办法避免，只是说大淤小淤而已。但是呢，这个注射到血管里面而造成的皮肤坏死甚至失明，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所有的注射的医生都会觉得这个是他们一辈子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都不想要遇到的，包括我在内。所以像有一些地方我是绝对不打的，例如说我绝对不打鼻子，我已经很多年，我至少五年以上没有打过鼻子，人家求爷爷告奶奶的叫我打鼻子我都不愿意。因为我觉得会打鼻子的人他们就大概就是不想手术，所以就变成说他一年半他就会想要打他的鼻子，每一次打每一次打每一次打，他就会增加皮肤坏死的风险，或是他就增加失明这个风险，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我最常见的就是每一次我的就是护理师他总是会骂我，庄医师你这次可不可以用尖针打，你不要拿钝针。我总是回答说 No， 我一定要用钝针，而且我喜欢拿比较粗一点的，因为它就戳不进那个血管里面，就是降低非常非常非常的，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因为偶尔还是会听到世界上有某一些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降低这些风险呢？其实第一就是注射的人他一定要有够多的经验，然后我们注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所以平常也会看我嘻嘻哈哈的，但是我在打针的时候其实我蛮严肃的，我一句话我都不会说哦，然后因为我要一直盯着那个皮肤看，然后我要看病人眉头会不会皱一下哦，因为就是打进血管里面就是会非常的痛。而且你三不五时你会在报章杂志上面或者是在电视上面三不五时就会看到这些悲剧。我跟你讲，没有任何医生会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哦。我只能说就是要小心再小心再小心，这个是很常见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我也打在我的脸上好，但是就是要很小心就对了。
那我看到说打莫德纳不能打玻尿酸
哦，打莫德纳不能打玻尿酸哦，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是有讨论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会也是就是也会跟病人这样讲啦，但是这个要什么时候呢也没有人做研究不知道，就是反正现在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打莫德纳嘛。以上是我对于皮肤的填充物一些小小的见解以及看法，拜拜。